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祝福您全家人感恩节快乐。愿感恩的季节能够提醒我们每一天都要做感恩的人。好，我们今天呢要读的是诗篇136篇，也是兔妈妈和她朋友以及农夫老王一家的故事的大结局。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保守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永远长存的慈爱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老王听说了之后呢，就想起田里还有许多的家属器，就连忙让哥哥出去拆掉这些器械。妈妈也让兄妹俩送了一些胡萝卜到兔妈妈家门口，表示感谢和善意。连续两周，每一天早晨，兄妹俩都会看见整理的清洁整齐的菜园子，每一天也都会有一包洁白如雪的兔毛绒放在妹妹的房间门口。看样子兔宝宝们的产量十分可观呐。妈妈把收集起来的兔毛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准备开始给丈夫做兔毛帽子，并且是按照小动物邻居送来的图案设计来制作的。老王知道以后呢，却建议妻子把兔毛帽子做给李大爷，因为李大爷年纪大了，也没有多少头发了。听到这个消息，兔妈妈决定加大兔宝宝毛绒的收集量。于是又过了两个礼拜以后，老王妻子已经有足够做好两顶帽子的毛绒了，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惊喜。与此同时，妹妹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让妈妈教她也同时给小动物们做一些小衣服小帽子什么的，作为回送给他们的礼物。虽然他们不一定穿，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爱，十分的贴心。就这样，大家快乐地为着彼此忙碌着。老王和妻子的伤病也在一天一天好起来。李大爷和李大娘发出邀请，让老王一家感恩节和他们一起庆祝。而兔妈妈也同样发出邀请给田鼠大叔和鼠妈妈一家，希望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庆祝感恩节。就在感恩节的一大早，每一家庭的门口都出现了一堆礼物，是从各个不同家庭送来的贴心温暖的礼物。兔妈妈家门口有包装得非常精美的一篮子胡萝卜和新鲜甜美的菜叶子，鼠妈妈家门口有一筐哥哥妹妹烤好的面包和新鲜的奶酪，田鼠大叔家门口有一篮子坚果菜蔬，新鲜欲滴的样子，看了就让人垂涎欲滴。而李大爷家门口呢，有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放了一顶温暖如爱的毛绒帽。 老王一家看到爱护自己的邻居们都享受到了他们充满感恩的礼物，心里啊，其实比自己收到的礼物更开心100倍。不过，当妻子拿出另外一顶毛绒帽戴在老王头上的时候，老王还是被惊喜到了。因为他不知道，原来邻居们和妻子孩子们为了自己还加班加点地制作了这顶惊喜的帽子。本来以为所有的兔毛都给了李大爷做了帽子了，谁想到自己还是有机会享受这份爱心。感恩节的晚上，发亮的天空开始飘雪，但透过美丽的霜雪窗花，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满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是爱的延续却直到永恒。我们要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正是因为这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看到人生虽有苦难，虽有挑战，虽有伤害，但是只要在爱里面，我们就勇往直前，一无所惧。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当我们活在神这么丰盛的慈爱当中的时候，我们唯有赞美，唯有感谢，才是唯一当有的态度。今天的诗篇第136篇是一首特别的感恩的圣诗，是由领袖带领着会众一起来诵读的诗歌。在今天的每一节经文都有一句重复的话语，叫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领袖说出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说到这里的时候，会众就回应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真儿也鼓励我们全家人来大声地诵读这首诗歌，有父亲母亲带领着孩子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136篇。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只有当我们充满感谢，称颂耶和华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才能够被提到更高的地方。我们也才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创造我们的美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何事上面都有最美好的慈爱的旨意要向他的儿女彰显。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从最黑暗的地步，从最卑微的地步，能够把我们的头抬起来。虽然老王一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虽然兔妈妈家、鼠妈妈家还有田鼠大叔他们三家人遭遇到了一些有惊无险的挑战，但我们却深深地感受到，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以爱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充满感恩地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大小的事情都来到神的面前称谢他的名，那么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再黑暗的，再弯曲的，再邪恶的事都会有转机，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这个感恩的季节，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全人都不断地向他发出感恩的诗篇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我们一起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父啊，我们要称颂您的名，因为您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称谢天上的神，我们称谢万神之神， 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称谢万主之主，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保守我们天天称谢你的名，天天充满感谢和赞美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第136篇，由父母亲来读带领的经文，然后由孩子们来背诵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段不断重复的经文。读完之后呢，我们来讨论两个问题，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这诗篇当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呢？第二，你可以在生命当中所有的事上看见神的慈爱吗？但愿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全家人能够充满感谢赞美的来到神面前说，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称谢你的名直到永远。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的来聊 Joy 姐妹她的生命以及在她的家族当中的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
大家好，真儿好。
我很想了解的一点就是，对于很多目前在教会当中的很多的，尤其是华人教会，大部分人呢都是以一个第一代信徒的姿态存在的，但是呢也不乏我们看到说教会其实有好多所谓的信二代、信三代，甚至你说你是信四代，就是第四代的信徒。我们会看到很大的生命的区别。在您的家族当中，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的坚守信仰，然后追求神，然后也看得到神亲自的作为吗？还是说在你的家族里面也看到了一个分化，不同的分化或者不同的这种生命的形态呢？哪怕是同样的爷爷奶奶，同样的父母亲，可能也有不同的这种生命的形态，在你的家族当中看得到吗？
啊，那是肯定的，因为人的生命的成长，它是有很多因素，一个是自己主动的寻求的因素，一个是神的呼召，领导神的陶造的因素。那还有一个呢，事实上它也会跟就是我们整个生活成长背景里边来自父辈的榜样、影响和训练、带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还有一个是他自己个人灵修跟神的关系的过程。 也还有是，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尽不尽到能够，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否顺服神，比如说我不停止聚会，比如说我一定是有团契服事哈，就是他能不能够有进到教会，然后进到服事当中，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经历神认识神的过程。我举的这些例子就是很多了，其中一些方面，那可能会因为时间的问题，可能因为文化背景的问题，家庭背景的问题，然后也会可能因为地域差异的问题什么什么，那它其实各种都会造成你就是同样的一个家庭里你会生出不同，就是一个妈妈她会生出五个完全性格不一样的孩子，那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家族到如今了分散在也是
世
界各地吧，那每个人的这种生命的光景它其实是很有层次的，各不相同的这种状况。
我想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回到这个话题，我想这个话题很重要，就是我们去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不同的生命的光景，因为我们看到的神是同样的，他对这个家族的恩典爱和一个很久忍耐的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计划，我们看到就是从我们刚刚你讲的从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看是非常清楚非常明显的，但是身在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然后不同的回应，有些时候有的真的是看到映着景象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我们回头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高低起伏进进出出然后时好时坏的一个过程，你有没有曾经感觉说这不就像我的家族的历史吗？
肯定非常清楚，就是每个人他都是一个那个距离啊，你怎么拉他都要跟你
硬着想象
的过程，结果的就是迎接不停的旷野绕膝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我生命里家族里这样子的经历太多了，从我开始一个典型，然后就接着很多哈，我的姐姐了哥哥了什么的他们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听太多属灵的话啊，因为你的进到什么光景里边以后你的生命要进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种太多了。但是其实说白了回到一个真实的光景里，你其实是发现不论这个人他是一个属灵生命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论他是一个全职服侍的半职服侍还是家庭妇女哈，也不论是他读圣经有多少，或者读得很多或者是读得很少，甚至可能像我以前只读幻梦感全部都是圣经，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一点就是人就是人，
是
他一定是就是说没有一个不是罪人，也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
是
所以如果你按照好像我们是一台戏在舞台上演出，让下边来的挑毛病的话，你其实随时随地可以挑得到看少他们太多的罪行，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毛病。
是，
但是有一点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呢，我觉得是非常蒙恩非常有恩典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来见证神的，那就是不论我们自身有多少缺点有多少问题有多少毛病，然后我们哀神的心有的忠有的不忠啊，然后有的三心啊，就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观景，但是有一点是第一个，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就以我们这个家族，比如说爷爷奶奶带了我们的三家，他的三个孩子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我们三家传承下来一些孩子里，你就会看见他没有一个是敢开口否认神，
是、
没有一个敢这样做，然后也没有一个在他们遇到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
不去祷告，
没有，就是说说不出其实他是经历的神在他的生命里有护佑有庇护有同在有甚至行神奇事的见证的，就他们现在的生命没重生，然后也可能还是
不认识神，
在罪性当中一直还挺顽强，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也不会一点一点的来照着神的话也来认罪悔改，可能没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他们仍然会跟你讲说哦，神太真实了，或者是啊，我今天想什么真的太奇妙了哈，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什么都乱不清楚的时候他都会瞒着传福音，无论是他周边人啊他同事同学啊什么他都会去瞒着传福音，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讲的他在心灵的深处他是知道有神的，不敢否认神的存在、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不论他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里， 我觉得整个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很蒙福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的一个真实的这种生命信心的榜样，活出来的这种榜样，还有我觉得一定是他们的祷告
是
然后带给了我们，就是说无论如何，因为什么应允过你，他保守你就要服他的直到那日嘛，那我们都被在这样的应许当中圈着，在神的这个保守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族里另外一个比较蒙福的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罪人，我们确确实实有各种问题，但是我们又确确实实是非常傻傻的活在神的恩典和愿意信靠神的状态中、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奇妙也非常宝贝的事情、
是
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到我的爸爸和我的姑姑，我觉得他们两个特别典型，比如说是我妈妈啊，我公公啊，我叔叔，他们那个生命是因为完全是在全然的服侍，各种各样的服侍，然后各种各样的征战，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难痛什么什么的经历里边，那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生命哈。但是我的爸爸跟我的姑姑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们小的不太尊重他们俩，这种不尊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常常会觉得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能够发现他们很多问题啊。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可能不像我们感觉到的那个完全服侍神的蒙爱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怎么活出来的那种全然的懂你啊，或者全然的会关爱啊，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就像那个从小被宠坏了的孩子，然后发起婆来呢，像我姑姑她很泼，像我的爸爸呢，是因为我奶奶几个男的孩子最后都死了，只留下独根啊，你看旧社会那个样子过来的，那就珍惜的不得了的一个独儿子，所以的话他到好几岁都还在吃奶哈，然后整个家里好吃的什么什么都是归他的那种，那到现在他就会是这样的光景，你说在外边他可能是别人要他最贵重的表他都会取下来了给人家，在街上看见人家可怜啊什么什么要他他就啥就给啊，
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非常的娃娃像，但是在家里他的光景会什么，那就是可能炒上来的一桌菜只要有他最爱吃那家，他就把那个菜花哈哈就自己吃了，然后可能在家里都会有
宠坏了的样子，
对对，可能在家里都会有时候，比如说像外人说一下啊，老父亲有一点感觉让我们觉得好像老妈哥哥都顾他不顾，
是是说他的世界只有他、啊、是吧，
但是他们的生命又会活出一种观景，就是说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个问题，但是仍然还会所有人都宠着他，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宠着，我要是说我爸爸这样子的话他们会不高兴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
你说错了
就是感觉是说不该说不该那种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说举例举这些的意思是想说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个性或者成长背景家庭背景导致的某一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属于
性格上的一些
情或天性里有一些东西哈、不太容易改变的一些固振、但是他们有一点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家族里的人都能够看得到的、就是、
对神的单纯，
对神那种绝对的单纯和绝对的信靠，
是
真的就是小娃娃的那种信靠，你看像我爸爸他不管是他是当医生的时候还是下放到山区做赤脚医生的时候还是当牧师的时候哈，他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起他其实就会把他的毕业证明文凭什么就撕掉就学
学送上节
学上节全赏献给神的这种，然后他不论在任何地方得时不得时讲得清讲不清，他见人他就不停
传
福音，他就不停地讲，他在山区里那么苦他一天高兴的就是好像你就像在深山修养一样的那种状态那种生活感觉，其实他蛮辛苦的，你想去山区的时候带我们去的时候都是走山路哈、凉亭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吃的什么都不太好，包括他后来回到单位上就是一个建筑公司然后去做的卫生室单位上卫生室的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里面，那他离家非常的远嘛，他就骑个自行车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全家人都知道 没有看见他不开心过，
是
从来都是那种喜乐开心的，然后也是出出进进一个院儿的人都听得见他唱赞美诗，然后笑起来嘎嘎嘎嘎那种感觉在。那像我的姑姑呢，她也是这种，你想她是女人当中其实她是算非常辛苦的了，但是我们讲她，就是我姑姑自己会经常讲，她那个时候是校花，然后又是学霸，追求人也很多的那种，但是她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因着我爷爷还有我叔叔的从神那里得到的神的这个清楚的话语吧，立下的婚约，她就嫁给了我叔叔。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叔叔的长相也好，个子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还有岁数差距啊，真不配了嘛，那种感觉在里面，但是她就会顺服，还是就是会嫁给叔叔，因为她自己跟神也有她的关系，从神那里带。但是嫁了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然后就遭遇逼迫了，叔叔就进监牢了，然后他一个人在。但我们家比较好，是因为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姑姑他们跟我们都一家，从小在一起的，彼此扶持，就是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讲，你在外界的帮助是什么，他内心经历的这种痛苦是没有人记得，就是丈夫在监狱里边，然后他自己呢
单独抚养孩子，
所有的孩子的出生应该都是叔叔在监狱里边，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孩子夭折，也是最终不知道案底，查不到原因的这样子的过程。那在整个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容易赢到叔叔平反出来呢，又要两地分居，然后他在这边生活，然后完了等叔叔退休了才算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叔叔的整个生命呢，因为又是献给神的，全部大量的时间呢全国各地奔满传福音哈，还有教会一场一场的。所以从人性来讲的话，他的夫妻生活的时间加起来恐怕还没那些小年轻谈恋爱的时间多，然后他可能也没经历多少谈恋爱的这些光景，就是说他是婚姻里很缺爱的一个孤独的女孩，所以到老了他都存着这种小女孩的这种孤独在里边。但是他这一辈子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跟任何人好像像林嫂一样的去诉说他内心什么什么，没有，他就是对着神，在这些事情上他就是对着神。他包括现在叔叔去世，他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他也可以过得挺滋润，我讲的是内在的，就是因为他是直接面对神的。
是，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族里的这些长辈他们的生命信息里其实已经教会了我们，就是说不去看人，而是去看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和至终导致了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是
过程。
是，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一点点不清楚，就刚刚在你口中，你的叔叔，你的叔叔实际上是你的姑父，但因为太亲密了，从小就仿佛好像是你的叔叔，因为他在这个家里面不像是姻亲关系，而是更亲密的像是一个血缘关系的，加上又是你属灵的父亲，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的姑姑会嫁给你的叔叔。
这个可能要说两点，一点呢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讲的，可能从他追我姑姑的时候，可能大概我觉得就形成习惯了，所以我们家是带着姓来叫，然后就从来没有叫过姑父的，谁都没叫过，就一直这么叫到他去世，所以这个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可能是我们家跟其他的家族我觉得很不同，我觉得也可能是应着我爷爷奶奶的这种生命里的交托奉献，就把他的三个孩子包括我们的14个孙儿孙女完全奉献给神的，这个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确确实实就是他们的那种完完全全无我无私的完全的那种爱的，怎么讲，就好像神用一个大皮囊袋兜着所有的，就是那个云彩包着的所有的水呀，他们就像外边那个大皮囊袋吊着我们所有的这些在里面包裹起来的这团水，而且它还不会破。所以我爷爷奶奶的爱确实在家里是一个巨大的连接和祝福。
是的。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 Joy。
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关于耶稣基督在 Joy 姐妹她的生命以及在他的家族当中的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是我。 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